我想很多教会十一月份是拆船月，很多都是去强调我们怎么样要参与做这个服事拆船的工作。我相信可能你们的教会也不例外，所以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有关服事拆船的信息。请我们大家再次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已经用你的爱吸引我们中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你也让我们借着诗歌、祈祷、读经有一段美好敬拜的时间。当我们继续在你面前等候的时候，求真理的圣灵能够在我们中间运行，开导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看出主你律法中的奇妙。恩待你软弱的孩子，把主你要他分享的信息能传达得清楚明白，让我们众人一同从你的话有所领受。我们这样的等候求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试过对小孩子讲故事，讲到一半突然间不讲下去，我相信那个小孩就问了，那么接下来是什么样呢？如果你注意看我今天要大家读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一到第八节，我突然间停止了，不是没有原因。你看英文的翻译本，如果是中英文，中间有一个空白，很多很出名的古卷没有第九节一直到第二十节的，就是到了第八节就结束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呢，这并不是耶稣复活以后的情形，到此为止，还没有完。为什么呢？马可没有继续写下去。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你就看见了这个从第五到第七节开始的，他继续写下去了。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也是讲到耶稣复活，接下来他也没有这样突然间停止。甚至约翰福音呢，第二十章十八节开始告诉我们，那一段圣经不是就在那里停下来。那为什么马可呢没有继续写下去呢？我曾经对这一段圣经在那边去思考，我就发现有四个的可能，有四个的可能，也是有一些解经家或者一些教牧同工都注意到的。第一个呢，他说马可可能联想到耶稣基督曾经做一些神迹启示，突然间中间就叫人不要讲下去，也不要告诉别人。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十到四十一节呢，到四十四节呢，你会看见有长那个大马蜂的人被主医治的时候，耶稣确确地告诉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他说可能马可呢也是想到这一件事情，结果讲一半不再讲下去。那我们想想看，这样的理由成立不成立呢？我想你这样想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的，那被这个耶稣医治长大马蜂病的人，耶稣不是说绝对叫他不要，就是他暂时不要讲。为什么呢？恐怕以后大家都涌到耶稣的面前，这是为了身体的需要的意志，而忽略了更重要天国的福音。他不想因此影响耶稣要完成的使命，要做的工作。再来，你如果继续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五节了，那个被耶稣医治长大马蜂的人，他能够不讲吗？啊，已经没有办法医治，突然间得到医治，高兴得不得了，你怎么样阻止他，他都没有办法不讲的。 换句话说，我们看见呢，这样的解释不成立，不可能。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刚才第十六章第七节了，我们看到第八节吗？第七节那里已经告诉我们，天使都叫当时的玛利亚说，你告诉你们的门徒吗？怎么不去告诉人呢？他已经明明就叫他去告诉呢，他为什么没有把下文讲下来呢？那当然，如果看马太二十八章、路加二十四章，还有约翰二十章，给我们看见这样的解释呢，是不成立。第二个可能，他说马可可能忘记，没有继续写下去了，忘记没有继续写下去。那么有的人为什么会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可能呢？现在呢，处在一个高科技，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东西呢，在传播媒体呢，很快的。所以现在呢，写书呢，跟我们以前传统写书的方法不太一样啊。现在有时候图书馆也不一定说真的要跑到图书馆，就有电子图书馆啊，是吧？你可以就这个去 internet 去看看了。我记得读过一篇文章，美国很出名的小说家，他最擅长写很恐怖的故事 ，Stephen Hawking。那么呢 ，Stephen King 呢，他这个呢，怎么样写呢？他不要把一下呢就交给印刷馆印出来呢，你知道吗？现在一印出来呢，你不要说那一本书，连百科全书，如果呢你放在那个电子上按一按那些一分钟，人家可以把它抄袭下来了，全部就完蛋了。那么所以他们现在有很多呢写作的作家呢，他不要一下把他的稿件交给呢出版社，很难保证版权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小说家很出名，他知道他要写的全部有二十个 chapter， 二十章里面他没有一下透露出来，就一张一张登载，一块钱你就可以呢下载了啊，因为他的肚子很多嘛，大概一百万的话呢，每一次放一个 chapter， 一块钱 很便宜嘛，他就能下载嘛。对他来说，一个 chapter 他就可以拿到了一百万了，二十个 chapter 他已经拿到两千万了。那么其他交给出版社不理他了。那这你如果没有把这个两千万拿先拿下来的话呢，你刚刚一下载的话你就完蛋了，以后呢第二章第三章没有人再看你了，他们都去抄袭又抄袭抄袭，就完蛋了。所以呢他说呢，很可能呢，他就从这样的一个原因，他说马可写到一半忘记了。哎，我也的确呢从一个报章里面看见有一个另外一个作者呢很出名，他去登载的时候呢，连贯性的这个长篇的小说呢啊，他用讲故事的方法讲到一半呢，不晓得怎么样了，没有继续下去了。所以那个读者呢就找到地址打电话打电邮问他，为什么不继续讲下去呢？他说真的吗？我想大概这个人是上了年纪，有一点痴呆症啊，我忘记了，我还没有讲完啊。他说原来我还没有讲，我以为已经讲完了。那么对马可来说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呢？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也不可能。因为马可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非常的小心，你看第一章第一节呢，一讲我要写这个福音，他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头，所以他从头到尾呢已经有仔细的安排。到了结束的时候，那为什么刚才的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停下来呢？你如果看希腊文更觉得呢，这是不可能说他忘记了。因为那个希腊文呢最后的一个字是 gar， 他们害怕因为点点点点还没有交代清楚了，中文就把它翻译成了因为他们害怕，实际上是讲了以后呢他们害怕了，因为就没有 讲下去了。如果你是写作的人，你知道呢他们害怕因为什么，你知道这一句话都还没有完整了。所以你说他忘记了，他明明写了他们害怕因为什么，还没有讲完嘛。 所以你说忘记呢，这个呢也是不能够很好的交代。第三个原因，可能呢这个马可写了以后呢，就想到这件事情呢，如果呢继续写下来，会招来呢灾祸、逼迫、困难啊。为了要避免这个逼迫呢，宁可呢就省时间、省麻烦，不写出来。因为当时的情形呢，耶稣这个复活，你知道有很多反对的人很不喜欢这个事情传开。你从马可，你如果继续看下去，当时罗马的兵丁一知道这个事情呢，那些犹大的领袖们就用钱来收买他们，叫他们不要讲出来。你宁可说是晚上耶稣的门徒把他暗暗的偷了那个尸体。就把那句话说呢，当时有很多敌对耶稣的人呢，他不想人家呢知道关于耶稣的复活，之后以后再一传就传得更糟糕了。啊，换一句话说，你如果敢把那个故事讲下去的，难免会遭遇到逼迫困难。那么作者想到这里，为了避免逼迫困难，不如就不写了。但是你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心态对吗？啊，耶稣的门徒会害怕逼迫吗？你就知道了，自从耶稣复活之后，耶稣的门徒十二个门徒，除了约翰是天然可能是二十的话呢，几乎其他的人都是未到哎续命。他可以为着要去传这个人家不喜欢的福音，把生命都置之度外。包括彼得，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以前在侍女的面前都不敢认耶稣的侍女。当那些人威胁他，因为他讲耶稣的时候，你再敢的话呢，我就要抓拿你。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不怕的。没有一个门徒因为要宣传耶稣基督不怕被抓拿，不怕受苦受死。这也是一个耶稣复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力的见证。本来他们已经垂头丧气，突然间那个礼拜天以后180度的改变，个个呢为这个所谓从死里而复活的耶稣来癫狂。所以你说因为要避免受到逼迫不敢写下去也不成立。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呢，马可特地不写，马可故意不写。用英文一句话来说， The best ending is without ending because its ending is being written by you and me。 马可特地不把耶稣复活福音成全这个故事继续写下去。为什么？因为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他的结束正在被你被我继续写上去。各位弟兄姊妹，你我没有什么能力能够来到上帝面前被他接纳，是因为耶稣基督牺牲的爱成全救恩，使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福音就传承就完成了。但是福音传扬出去的责任就落到你我的手中。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神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万人都得救。我们也常常说我们不配蒙恩，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福音到你那边就停止，你就成为一个死海呢？难道耶稣是单单为你而死吗？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在剑道神学教书，当时我是不但教书也负责 做教主任的时候，藤金辉牧师是第一任华人的院长，我就帮他做教务长。有一次我就请一位很出名从非洲来的讲员，他的全名我不记得，他 first name 叫 Abraham。 哇，他讲到非常的有力。那天早上我请他在教会长讲道的时候，哇，讲讲突然间讲一句话，我到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那是1980年左右，他说：“你说这个中国人有很多是一个基督徒，我在非洲呢，就不认为是如此。为什么呢？”那我就仔细听，我说：“你怪不得是从非洲来的，根本就没有见过大场面呢。”他后来讲一句话，一直到今天成为一个挑战。你说有中国人有很多基督徒，为什么我在非洲见不到中国的宣教士？照我所知道，有中国的地方有中国餐厅。你说有中国基督徒，为什么没有中国人做宣教士？啊，我心里面一直在那边挣扎。各位弟兄，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为什么我们这样有负担把中国餐的到世界各地去推销推荐，而我们没有把人类唯一的希望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呢？我常常说，如果生我们中国人都不关心我们自己中国人，你还有什么颜面呢，怜悯呢，去盼望人家来关心我们中国人。求主感动我们中国人，我们要起来啊，第一步向我们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上个礼拜天我10月份来的时候说已经过了，我现在你们的广告还贴在那边，已经过了上个礼拜天，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来。神感动有200多位弟兄姊妹来参加。我简单来说明，中南美洲以为这是一个小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教的策略。宣教专家告诉我们，宣教的历史可以分成3个 mega trend 大趋势。第1000年是在东方耶路撒冷、安提亚、叙利亚、以弗所集中在哪里？第2000年就迁到西方了，欧洲、美洲。第3000年就是现在的第3000年呢，我们把它叫做向南走。这个南呢，可以照字面，也可以照语义的，不一定是向南边。你们注意看一下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宗教、宣教呢，集中在所谓发展中的国家 Two-Third World。 中南美洲特别阿根廷是一个呢，福音很激烈，发展很快的中国大陆从传福音的角度，我觉得列在这个所谓1/3正在迎头赶上的这个主流里头。大家现在都听见，我们在中国大陆不但福音进中华，福音要出中华。我记得我有机会呢到中国大陆，在深圳有位传道人，他热心爱主，他16年前开始那个工作，3个人祷告会开始。5年前我第一次认识他，已经成为有6000个会友，深圳第二最大教会。那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他先跟我开玩笑，他说：“陈牧师，你知道吗？”他说：“我呢有一个愿望，什么愿望呢？”他说：“希望我的安息礼拜是在天安门的广场举行。”那我说：“我不敢像你有这样的奢求，不过我也有一个。”我有一个愿望，是什么愿望呢？现在你周围看，什么东西什么都是 made in China 啊，鞋子也 made in China， 很多乐器的器材呀，这个家具也好， 电视机也好呢，这个冷气机啊，都是 made in China。我说我希望呢，我临死以前我看见什么呢？宣教士 made in China， 福音出中华。你知道吗？现在中国人有很多比西方人有很多的好处。中国跟很多这些呢发展中的国家有美好的交谈，跟他们有很好的联络。你到 Jamaica， 你去注意看呢，啊，那个 Jamaica， 因为中国大陆怎么样呢？被他们啊做这个 highway 啊，建筑大陆啊，所以他们印象非常深刻。一看见所有的中国人，以为都是星辰的 Mr. Chin 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叫做星辰的，对中国人很好感。西方人现在认为呢是什么侵略者，但我们中国人现在有这个好处，人家不会对我们敌视。所以将来我们这个传福音呢，中国人又像犹太人，我们很 flexible， 很容易适应不同的环境，也能够呢，很多人因为呢环境的缘故是 multicultural multilanguage， 所以很容易呢把福音传开的。所以呢，中南美洲这个地方呢，啊，所以我要鼓励你们，你们这一次呢，今年八月没有，希望明年你们有机会到巴拿马去看看。中南美洲47个国家里面，差不多有27个国家有华人，包括他们的祷告小组，可能是5、6个、7、8个，大部分150万人没有灵魂关心。最多中国人南美洲可能是利马的秘鲁的首都，中国人还有中国文化背景的相当于多伦多，起码有40万到50万，还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跟第二代可能超过100万的。多少教会？2间华人教会。他们的需要很大。有时候我看见，哎呀，这里不错，很多教会没有，但是也有很多传道人找不到工厂啊。为什么我们活在这里呢？这样容易听见福音，但是人还不肯信。很多地方呢是相反。我出来多伦多的时候，我到 People Church 参加他们一次布道大会，哇，那个 Paul 那个传道人很会讲道，我就看见在那个墙壁上写了几个字，到现在我还记得 ：Why do we have to listen the gospel？ 10 times, 100 times, while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have not even heard once. 为什么要听100次？人家连一次都没有听过。各位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这个福音的使命是落在你我的身上。你可以在当地这里，不一定要出国，我们的邻居啊，我们的同胞，本地的人都需要福音。愿主赐福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盏的明灯，在这里来照耀周围还在黑暗中的我们的同胞也好，本地加拿大人也好。让我们记得这个福音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因为呢The ending is being written by you and by me. 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常常觉得也明白福音的就是本福恩，是你的恩典为我们做成，但是我们没有记得以弗所第2章第10节，你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为神成为他获得见证人，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把神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勉励我们，记得我们是要为你而活，把福音传开。继续带领我们一下敬拜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你们没有参加，我带了2本可以留下给你们教会。 让你们可以知道，这个就是二十年来中南美洲福音的事工，大部分有几百张相片，所以你们看一点点的说明，就能够了解那些工作的情形。